继续我们加拉太书的讲道，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今天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让我来念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叫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也按时结果子。愿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能够体验在你那里，在这个群体当中所带来的丰盛收成。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延续两个星期前伟康牧师所提的那段经文。也就是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新生命是从圣灵而来的，那我们在这个新生命里面呢，就当按圣灵来行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以圣灵来驱动我们的新生命的人。然后保罗在第五章最后一节说，你们就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在最后一节里面特别提到的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系，不要因为自己的自傲，不要因为自己的虚名，我们呢彼此惹气，然后呢就这样子的破坏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系。也就是说，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是延续上一段经文的话呢，其实讲的就是在我们信徒群体中彼此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纷争，彼此的不同。所以在今天里面，当第一句提到说，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里很清楚的呢，这一个过犯其实是那种不是有预谋，不是很刻意，或者是很蓄意的行的过犯。很可能指的呢，就是有的时候还来不及去反省去思想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就是一时冲动，可能脱口而出，还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是一种不经意的一种过犯来的，指的是类似这样的事情。而指的呢，其实就是本来已经是全心全意要靠着圣灵来过新生命的人，可是偶尔还是会有过犯的时候，破坏了这个信徒之间该有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可能是之前讲的，可能是嫉妒，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自傲，可能都是这一类些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的今天所要谈的这个课题，这个过犯呢，指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彼此之间的冒犯，或者是因着罪对不起彼此的行为，指的可能是一种有时候彼此之间因为无知，因为疏忽呢， 或者是一时的冲动，然后呢对彼此不好。其实在教会里面呢，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就是一个群体，我们要彼此同工，我们要做我们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主张、不同要完成的事情呢，彼此之间能够会有摩擦，会有纠纷，会有误会呢，是常有的事情。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学立场，可能我们会有冲突；有的时候因为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观点不同，也会有纷争；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误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写你的 text 啦 ，email 啦，有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这样子的误会。有的时候是为了要争赢啊，你懂不懂？有时候那个下不了台，或者是放不下的事情呢，为了要争赢自己的论点，或者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呢，就这样子，或者有时候只是纯粹为了自我保护，也是常有的事情。我们呢，不管是通过言语或者是行为呢，可能我们就彼此冒犯。坦白说，当我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心里也知道，有很多时候呢，我也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很就是说了或者做了伤害人的事情，心里万分的愧疚。也有很多时候一些关系破碎了，就再也挽回不了。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我们有第一次的这个牧人峰会，然后呢，我们就是第一次把2013年把所有在教会里面参与各式各样的牧养的人，只要你是有参与牧养，我们呢就把所有这样子的人呢聚集起来，我们就说你有参与牧养，你就是牧人，让我们把所有的教会禧年堂里面的牧人呢都聚集起来。然后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那时候谈的就是要立下我们的牧人价值观。所以我们所立下的牧人价值观有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愿意彼此挑战，我们要能够开诚布公，有那个完全彼此接纳的心。我们要以生命来做见证，不单是以言语做见证，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愿意把时间委身给彼此，我们愿意彼此承担教会的意向，也愿意承担我们彼此的担子。最后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要有团队精神，就是这六个牧人价值观。为什么要立下这样子的牧人价值观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教会，我们要完成这个教会的使命，要完成我们教会彼此要把这个牧养的事情承担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可以孤军作战的，我们也根本是不应该这样子做。我们禧年堂的意向就是要以一个圣灵充满的敬拜群体，借着神的爱能够吸引万人，见证基督，装备信徒，祝福群体。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意向，只能说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彼此承担，都愿意把这样的事情呢一起的以团队的精神呢来完成，只有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为这个使命能够委身，这样的一个意向呢才能够实现。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们个人的重担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互相担当，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完成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刚才雨林姐妹在祷告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在之前的一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就讲了，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如果 我们能够真的是彼此担当这个担子，我们真的在主里，我们真的就完成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基督的律法。从2013年，我们立下这样子的牧人价值观，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宏愿，转眼间就过了8年。当我回想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6个牧人价值观直到今天呢还是非常适用的，还是非常合宜的。我就企图真的是反省一下，我们真的有把我们的使命活化出来吗？真的是把禧年堂真的是一个圣灵充满，以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群体吗？当我回想这些年日的时候，我敢说，是的，我们是依然保持着一个团队，一个肢体，不断地在过着这每一年。每一年呢，我们都有新的动力，新的使命，新的，不管是在传福音方面，比如说幸福小组，或者是在我们的教导跟我们的课程方面，比方说儿童跟青少年所要依然在进行的新课程。若不是我们是团结一心的，若不是我们真的是让大家按着各自的恩赐能够彼此发挥共同协力，我们这些年来不可能这样子的团结一心的，每年有新使命不断一起完成。老实说，作为一个教牧，我其实是很知道在新加坡我们各个的堂会所发生的事情。老实说，很多的教会在内部呢都是争论不休的，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别人，然后我又看回禧年堂，老实说我心里是很觉得很蒙福啊，就是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的一起同行。不过回想这些年日呢，8年10年，我也不能够否认说，确实也有教会的会友啦，甚至是教会的领袖呢跟我们不欢而散的，也有一些是因为失望而离开，有一些是因为愤恨而离开，也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的罪跌倒了，有一些是因为自己被世界上的种种的私欲所拉走的，也有。当然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不过这7年来作为教会的主理牧师呢，我觉得禧年堂的每一个破碎的关系呢，我也必须负起这个群体的责任。因为我们承认说只有一个教会一个群体，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爱的家的时候呢，我们最软弱的这些点就是彰显我们的真实的样貌。所以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看住这个整个群体里面的所有的关系。若有人是因为罪在那边挣扎，若有任何一个破碎的关系真的是在主里是不蒙神所喜悦的，我们一定要彼此守望，把这个家担起来。我自己一个人是做不了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做得了，可是只有我们愿意把这样一个美善的事情我们彼此委身，圣灵才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呢真的是充满我们整个家每一个人。所以今天呢，我希望从保罗的话呢用3方面教导大家，我们要怎么样的在这个群体当中来处理我们各式各样的破碎的关系。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破碎的关系呢，都是一个罪的体现，只是一定是因为有罪才有破碎的关系。而首先我要讲的呢，就是保罗也提醒我们的，就是罪说到底呢，罪是一个个人必须承担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五节里面就这么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神在这个审判的事情上是非常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你自己种什么，你自己就收什么。很多时候当关系破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怨别人，也很方便嘛，就是他的错，所以我们关系破裂了，是他的错，是他的错。有些人自己犯罪了啊，我也有听过有些人说，哦，都是因为我父母啦，所以我这个样子。有些人就说，哎呀，自己错了，他还说，哦，都是因为他没有改我，他没有挽回我，他没有挑战我，所以我这样子。可是今天第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的罪的事情去怨其他的人，没有人怎么能够这么做。所以神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是这样子跟该隐说什么，神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附在门前了，他必恋慕你，但是你却要辖制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绝对有能够抗衡处理罪的这个意志力的，是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也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都能够受的，然后他也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罪克制罪这个事情呢，我们是能够的。所以第一点很清楚，罪的事情必须是个人承担，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绝对能够拒绝罪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个人承担呢，我要讲得清楚，就是不是说，哦，要你很内疚啦，哎呀，都是我的错啦，别人没有错，我不是这样讲。可是个人的承担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个责任感，说好，关系破裂了，我必须承担，我必须去处理。因为如果你整天觉得是别人的错的话，你的关系永远没有处理。你必须承认说，好，这个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去做。如果要做的话，怎么做呢？这个就是保罗第二个建议，说这样子的彼此的和解、恢复关系呢，一定要用圣灵的温柔。这里说，虽然他的今天的翻译是说温柔的心，可是更重要的，他其实指的是圣灵的温柔。圣灵的这个温柔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谦卑，所以也可以是说圣灵的谦卑。这同一个词呢，其实在第五章里面圣灵的果子用的也是同一个词，有人翻译是温柔，有人翻译是谦卑。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说，如果你要处理教会里面破碎的关系，你一定要用圣灵来处理，这个恢复的关系一定要借着圣灵来完成。而在保罗在之前的那一章里面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对比，如果你是借着圣灵的，你就有温柔、谦卑、良善、慈爱。可是如果你不是用圣灵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用肉体来处理这个事情，你越多情欲的事情，反而就是你带来的是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温柔谦卑呢，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什么是温柔谦卑？ 温柔谦卑指的就是你的心意，你的 态度。如果你说你要和解，你要恢复，你的态度是什么？不是讲怎么做，怎么做各种方法可以去处理，可是你的态度，你的心意，这个最重要。如果你的心意是为了你自己的话，你要证明你自己是对的，你要证明说别人是错的啊，或者别人必须听你的，或者是你希望你在教会里面的你的这个影响力能够更大，你的党是对的，那保罗就坦言说，你种的是这个，你这个情欲所撒种的，你就必从情欲里面收败坏，肯定完蛋。可是如果你是以圣灵来种下这个种子，从圣灵所种的就从圣灵里面来结出永生。如果你的心意是为了别人把这个关系恢复起来，那你必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所以可能就我们要追问了，好，牧师你说讲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意是为了他人呢？我们怎么知道是我恢复这个关系，我去做这个和解，我去谈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我自己？所以保罗就给了第三个建议，他说你要问你自己，人若是无有，就是如果你没有的，你还以为自己有，保罗说你这就是自欺了。保罗还提醒说你要检查自己的行为。我们怎么跟人家彼此和解，可是又不会掉入那个自以为意的陷阱呢？这个听起来有时候很矛盾嘛，对不对啊？很明显的，你跟人家吵，就是觉得别人是错的，你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会吵呢？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然后你又要谦卑去处理，好像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吧？我显然我自己以为自己是有嘛，所以我才会觉得别人是错的嘛。然后现在我要自己查，到底我真的是有还是没有？怎么做呢？这是我一个个人的建议。我这些年来呢，真的是常常要防范自己的自我为意，因为老实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做领袖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陷阱，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特别是你做领袖越久，这个诱惑就越大，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个位置，习惯别人听你的。所以呢，我常常都要去想这个事情，我怎么做呢？我又回到这个彼此担当这个担子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破碎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有纷争的时候，我的责任呢，不是去论断，我的责任不是去讲你错你还是什么，不是，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必须自我承担，然后说弟兄或者姐妹，我们现在有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破碎的关系，我们彼此承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担起这个担子，我主动的去提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可是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承担。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希望说跟另外一个人能够和好的时候，我希望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破碎关系能够得到和解的时候，我就说弟兄或者是姐妹，我们的破碎关系是因为罪，就是因为有罪 才会有破碎的关系。可能是我们真的是彼此不了解吧，可能是我们有冲突性的工作关系，可能是我们有误会，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关系，看到了罪的体现。这是一个我们彼此都要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以合一的心来修复这个神里面的合一，把这个关系再一次的让神看到是一个美的爱的关系，是一个真的是能够荣耀上帝的关系。我的个人经验里面告诉我，当我们愿意一起来处理这个关系，一起来承担的时候，没有人需要自我保护，没有人需要自我为义啊，来显得自己是对的。当我们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一起要完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来修复关系。而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按着圣灵所推动的。因为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承担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承认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的。有什么人敢说自己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呢？我需要神的恩典，你也需要，这个关系需要恩典。如果我们都是靠恩典来活的人，那还谈什么自我为义呢？还谈什么你对我错呢？还是我错你对呢？还是我对你错呢？没有了，都是要靠恩典来彼此认识，彼此了解，修复关系。老实说，这些年来也处理过很多这样的关系，参与过很多这些和解也好啦，跟人之间的误会也好啦，做了很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如果你要丢石头要去论断人啊，别人说哎，你看他就是这样，我也说哎呀是了，说他就是这样了，所以事情才会这样了。你要去指别人，要去讲别人，要去骂别人，要自我，这个是非常容易做的事情。每个人你丢石头，每个人也陪你丢，别人丢石头你也很容易丢，没有人要去做那个把关系复合的事情，非常难。所以保罗在今天呢，就特别的鼓励跟提醒说，这个事情难，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灰心。保罗说，只要你有机会，你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强调这个机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要必须坦诚，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关系。可能我跟 A 的关系比较好，可能你跟 B 的关系比较好。有些话只有我能够说，因为只有 A 愿意听；有些话只有你能够说，因为只有 B 愿意听你的话。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群体里面都是不同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机会，我们必须珍惜这个机会，不要把教会里面的关系当成啊，这个是牧师的责任，这个是领袖的责任，这个是他的责任，你的责任。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有神赐给我们的机会，赐给我们的关系，我们该做的，我们必须去做。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只有你能够真的去把这个美的事情完成起来。虽然关系恢复的事情是困难的，可是我们也承认这个就是 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说我们能够真的是借着神的爱把这个家建立起来。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喜年堂这个家再一次的交托在你手里，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真的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温柔，能够有谦卑，我们愿意来到彼此的面前说，弟兄姐妹，我们谈谈我们关系之间彼此的罪，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神的恩典再次的带到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行这样美的事情、善的事情，把这个群体再一次的拉在一起，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有一节没有提到，因为这一节不懂怎么塞进去今天的讲道里面，所以我把它放为后话。就是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就把一切需用的供给给施教的人。所以这个其实保罗所讲的呢，是关于怎么样的对待你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牧师。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是从传道人、牧师里面有所得着，你就应该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们。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那些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我们不管是在金钱上或者是在事工上的需要呢，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也帮助、也投入。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做的一个见证，就是在喜年堂，我们的传道牧师，其实教会对我们都是让我们得到照顾，不单是金钱上、财政上的，事工上呢，我要做的见证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呢，也是全心全意的来支持我们。我敢担保，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去找任何人呢，都是没有人会拒绝我的，都是说好，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的是时间？你需要的是技能吗？不管是法律的啦，construction 啊，什么样都好，我每次找人，人家都是愿意帮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喜年堂。接下来，我们会下半年，我们每一次来到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思想我们接下来明年后年要完成的事情，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分享更多的意向、更多的要完成的使命。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当我们下半年开始做这些分享的时候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承担，那我们使喜年堂真的是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群一个荣耀。所以我回想过去呢，其实我在喜年堂作为主理牧师，我已经服侍了7年。然后这7年来呢，其实真的不管是教牧里面的同工，或者是我在长执会里面的教会领袖之间的同工，或者是我在事工里面，比方说我在儿童主日学里面的校长、老师、家长们，老实说大家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然后我只能说，我这些年来做了7年的主理牧师呢，可以说是很满足，很有收获。所以对于我的这个教牧同工同事们，还有会友们，常常为我祷告，我这里要表达这个由衷的感谢。可以说是我从之前前任的主理牧师长安牧师那里呢，我其实是 承接了一个很正面、很正能量的一个文化，就是大家对于牧师传道呢是尊重的，也尊重说你是对于圣经、对于教导呢，你有你的这个成熟跟知识。大家都，我能够感受得到，大家是这样子的对待长安牧师，所以我承接的时候，大家也对我有同样的这个尊重，然后我也对这个表示我的感谢。来到明年呢，我将完成我这个第二任的第二个任期，也就是明年是第八年了，所以每一年是四年，所以明年我将完成我第二任的这个任期。然后我已经告诉长执会说我会卸下，然后不会继续的做这个主理牧师的职分，可是我会继续的留在喜年堂这个教牧团，然后以这个同理牧师的职分，然后专注在于这个教导跟这个培训方面的事情呢，我希望能够专注做这个事情，而就是少一点做这个主理牧师管理的事情。然后长执会听了我的这个决定，然后呢他们非常尊重我，他们也通过了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也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去做谋划，去探讨，然后最后呢长执会是决定推荐提名这个黄伟康牧师作为下一任的主理牧师，不过必须经过选举，所以他们是提名黄伟康牧师来提名做选举。相信这些年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伟康牧师不管是在带领区会这个方面，或者是乐龄施工这个方面呢，他都是带有极大的这个抱负跟这个意向，还有就是这个同理心。然后呢我觉得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明年到任的时候呢，我能够真的是这样子的来，希望以他为主理牧师的身份呢，这样子的继续的来支持他完成我们喜年堂要托付的使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会通知这个华文中会，然后呢应该是会在十月底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个选举，然后如果一切按照神的心意的话呢，明年五月四月底我就到任，然后呢如果伟康牧师中选的话，那伟康牧师就在明年五月呢就可以正式上任这个主理牧师，然后我就会是成为同理牧师。当我回想这七年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我这七年来我就是专注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管做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是按着神的话来做，这个是我唯一专注的事情。所以不管是讲台上的这个讲道的策划跟分配，或者是我们每一年的降临节和这个大斋节的这个灵修材料，到甚至到我们小组里面讨论的这个材料课题，或者是我们乐龄的分享，只要是有圣经分享的事情呢，我的专注点就是把这一切都跟他统筹起来，然后呢以长执会所设定的这个目标，我们一起同工迈进，让所有的教导圣经神的话能够相辅相成。其实这个意向不是我的，从长安牧师一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意向，然后在我这两年的这个这七年到明年八年的这个两次的任期里面呢，我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意向落实下来。在这期间呢，我们也就按照2013年所定下的这个牧人价值观，我们呢能够很庆幸的，在这些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教牧团，然后我们是以爱 以同心呢，我们一起的来同工。然后也就正因为我知道，我也深信我们教牧之间有这样子的彼此的扶持，然后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承担，所以我也很放心的能够把这个管理的事情呢，真的是希望能够交棒给伟康牧师。然后呢，我以不同的形式可能是比较专注于教导的形式呢，在这个教牧团里面继续的服侍。然后希望会友们真的是能够像你们这些年来如何支持我一样，也同样的支持伟康牧师，让喜年堂真的是能够荣耀上帝。我们现在来奉献。